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今天我们要从22节读起。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约翰一开始先把时间点告诉我们，十章上半发生的事情是在祝棚节之后的一个安息日，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之后他和法利赛人产生的对话。祝棚节是在犹太历的7月，阳历大概是9月、10月中间，而修殿节呢，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哈纳卡，我称光明节，它是在犹太历的9月或者阳历的12月，中间相差2个多月。修殿节的来源是在希腊帝国时代，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帝国分成4部分，而巴勒斯坦地是在北国叙利亚的辖管范围。叙利亚国在安提阿四世统治的时候，他又称为安提阿以比凡尼，他严格的执行犹太人希腊化。在主前167年到164年这3年多的时间，他停止了犹太人的祭祀，并且在圣殿中设立宙斯的神像，要犹太人敬拜，并且又用猪血污秽了祭坛。这段时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去年我们读但以理书11章28节到35节，那一段经文我们讲过这一段的历史，圣徒们若有空可以回去重新温习一下。11章31节，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这些事情都是指安提阿以比凡尼在圣殿里所做的事。就在那时候，神兴起一些认识神的子民，他们刚强行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比家族，尤其是犹大马克比领犹太人以游击战的方式打败了安提阿以比凡尼，并且在主前164年犹太历9月的时候洁净圣殿，恢复祭祀。这就是修殿节的来源，不同于其他3个节期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百姓的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在修殿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家家户户1年8天点灯庆祝，所以又称为光明节。那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城灯火通明，这外面的光明却没有办法去除犹太人心中的黑暗。约翰特地把在修殿节发生的事记在这里，他也是要凸显就在2个月前，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除了公开邀请口渴的人到他那里来喝，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在那事件之后，耶稣主要的信息就是8章12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接着9章5到7，主宣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也借着这个时候用特别的方法医治了那生来瞎眼的人，这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活在黑暗中者得着生命的光。因为耶稣来做世上的光，和光明节外面点光不一样，他是让人从里面得着生命，而这生命成为人的光，这光就能让瞎眼的可以看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3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罗门的廊是在外院，外院的四周都有柱廊，而在外院东边的柱廊叫做所罗门的廊。耶稣在那里行走，或许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听耶稣的教训。24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犹太人一直对耶稣的身份琢磨不定，一方面他行了确确实实的神迹，而这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可以行，他自己也宣称是神所差派来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遵守法利赛人所立下安息日的条例，与法利赛人而言， 他是明显的罪人。因此就因为耶稣身份的问题，在犹太人当中产生了纷争，而这个样子让他们觉得犹疑不定。因此他们很震动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如果你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明白旧约，旧约的先知一再的预言弥赛亚要来，而他们在传统宗教里对弥赛亚的认识，就是他来要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尤其当时他们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确盼望以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当然他们这样对弥赛亚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事实上耶稣基督要来两次，第一次他来是赎罪的羔羊，他并不是要来施行审判。因此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不是他第一次来的职分。对于这样的问话，15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耶稣在哪里告诉人说他是弥赛亚呢？很特别的，耶稣并没有公开的对犹太人说他是要来的弥赛亚。在约翰福音最少有两次，在私人的场合耶稣公开的表明他是基督，这两次都是在私下对个人说的。第一次是在4章26节，对于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们谈论到敬拜的事的时候，那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接着耶稣就认真地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承认他就是弥赛亚，当时只有耶稣和这撒玛利亚妇人。第二次是在9章37节，就是那生来瞎眼的，听了耶稣的话得着医治之后，后来他被赶出了犹太会堂，耶稣亲自去寻找他。他问耶稣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9章37节，耶稣就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很特别的，耶稣承认他是弥赛亚，都是在个人的场合，为了帮助他得着救，承认他是弥赛亚。当然另外一处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也知道他是弥赛亚，是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就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得到天父的启示，公开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父启示给彼得，彼得宣告了之后，耶稣不仅承认，并且在这宣告上往前，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他告诉的方式不是像这些犹太人所要求的明明白白的公开的对这些众人说他就是弥赛亚。但耶稣接着又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虽然耶稣不公开的让众人宣告他是弥赛亚，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做了许多的事，从他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认出他的确是弥赛亚，因为他做的事情可以为他做见证。那我们就要问，耶稣为什么不明明白白直接的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他就是基督呢？而是要他们从他所做的事情来认识他是基督。其实就讲到基督教的本质，他本来就是奠基在启示之上，而启示呢，必须经由你的信心，你才能够看得到。对于那些愿意相信、愿意追求的，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也要先摸着他的良心，然后再带入敬拜的事，因为他有追求的心，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他是弥赛亚。而对那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也因为承认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被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堂，在那之后耶稣才向他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每一个愿意追求的人必须在信心的道路上付出一点代价，然后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对于那些存着不信之心的人，耶稣宁可他让他们从他所做的事情慢慢来认识他。如果你没有愿意的心，那你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马上加上26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的人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因此，是不是主的羊，是由你有没有永远的生命来决定的。一旦你相信了，你愿意接受了，你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你就是主的羊。如果你不愿意相信，你没有接受，你自然不是主的羊。接着27节，主耶稣接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讲到一旦你成为主的羊，你跟主耶稣之间要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牧人会叫羊的名字，羊也能够听到牧人的声音，牧人认识每一只属于他的羊，而羊呢也跟随着牧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直接建立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跟随他。讲完这些之后，耶稣又加上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在这里宣告，其实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像，一旦我们相信了，我们就从主那里得着永远的生命。一旦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会灭亡，因为神的生命是超越时间的，神的生命是不能朽坏的，神的生命是永远的。耶稣这里又加了一句，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跟着他的舍命，我们就得着拯救。因此主耶稣基督的手是拯救的手，除了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之外，他还是大牧人，他牧养每一个圣徒一生的道路。在我们一生之中，难免会碰到黑暗低谷的时候，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但耶稣的手永远是拯救，他拯救我们，他保守我们，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从耶稣的手中夺去。因此我们的拯救是稳固的，是确定的。接着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这里更进一步讲到他跟羊的关系，还不只是羊跟牧人而已，是跟父也发生关系了。因为每一只羊都是父神赐给基督的，而父神呢比万有多大，万有都是借着他的旨意而被造成的，他当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里又有父的手，父的手是拣选的手，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你就说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世界都还没有创造之前，父就已经先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父已经拣选我们了，又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救恩的确定和稳固是不容置疑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不是因为我们努力，而是因为我们有两只手，一只是耶稣拯救的手，一只是父拣选的手，两只手把我们牢牢地抓住，没有人能够从他们手中把我们夺去。如果你蒙恩之后对救恩还有怀疑，这两处的经节不是我们最好的保证。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处理一个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曾经让不同神学立场的人产生了几百年的辩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一个人的得救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当你说一次得，在得救过程中的哪一个点呢？这个如果不定义，自然至于是不是永远得救，就没有办法清楚的定义。比较确定的问题是，一旦你有永远的生命，你就永远不会失去。28、29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拯救保守的手，我们还有天父定义拣选的手，谁能够把我们从他们手中夺走呢？然而 借着信而有永远的生命，这是里面的，是别人看不到的，是别人没有办法判断的。会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问题的人，他们都是想用一些外在的条件断定一个人是不是会失去救恩。比如说，是不是我做了决志的祷告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是说是不是我受洗了就能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外面的事情能够决定人里面是不是有生命，人可以做决志祷告，可是他里面是不相信的，以至于他没有生命。有的人甚至于可以受洗，这外面的形式，他里面是不信的，因此他没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可以真正确定的是，你自己应该知道，你真正相信了，你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里面有了圣灵的内住，如果对这个有把握，你就应该很有把握的宣告，你永远不会失去这永远的生命，因为天父已经拣选你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你了。接着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行所做的所说的都完全跟父，根据天父的旨意，他与天父完全是一。父拣选的，他就拯救，他就保守，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来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听你的声音，我们也跟从你，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还应许我们，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你和父的手中夺去，我们是何等的安稳。帮助我们不仅在道理上知道我们救恩的稳固和可靠，让我们在生活经历中认识你的信实，认识你的大能。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